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五十章第七集，燕青与诗诗各乘一骑，就顺着一条小径驰进了深山。下面到底要去往哪里，两人都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只顾顺着山道向前奔跑。日落月升时，跑得人困马乏，眼前恰出现了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破旧庙宇。燕青和诗诗就在此中驻马歇了脚。庙里很是阴潮，却喜还能避风，像燕青这样四海为家的人都随身带着取火物件，他就收拾些柴火，在破庙里燃起火堆，又找庙里能盛水的器皿到外面弄来溪水，连同携带在身的面饼架在火堆上烤热，和诗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回。吃过东西，恢复了一些力气，身上也融融地温暖起来。这时燕青和诗诗才安定下来，围着火堆互叙了这些年分别后的经历。两人都叙说得十分平静，像是在叙说别人的故事，但说过之后，两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悲凉。然后沉寂了一晌，诗诗问燕青今后的打算，燕青说他还没想好，但从此以后是不会让诗诗姐再离开他的了。诗诗沉静地笑了笑，若有所思地盯着呼呼串动的火苗，没说什么。又沉默了许久，燕青道，先睡觉吧，以后的事明日再做记忆不迟。诗诗道，我去洗一洗。燕青要出去为诗诗取溪水，诗诗道，我自去外面洗就行，你把睡觉的地方收拾收拾吧。燕青就寻了两处平坦地面，打开包裹，将可以充作铺垫之物的东西都抖出来，围着火堆弄成了两个地铺。过了一会儿，诗诗回来了，燕青回头看到她痴痴地愣在了那里。原来诗诗用溪水精心一洗，全然洗去了她伪装露腹的那些化妆物，显出了其芙蓉出水般的本色，真是苗不眉似远山横带，唇不点如樱桃滴红，在熊熊火光的辉映下，愈显花娇如润，翩若惊鸿。诗诗满含着一泓秋水，缓缓地向燕青走来，燕青也情不自禁地朝着诗诗迎将上去，仿佛等了一千年一万年的热烈激昂终于在这一瞬间无可遏制地爆发了。衣服是如何褪去的，身体是如何缠抱着倾倒在地铺上的，两人都全然不觉。这一刻，天地间的一切都化为乌有，风静浪止。由于庙里终是比不得正常居室温暖，两人穿好了衣服，才又紧紧相拥着重新躺下，极尽一番缠绵。而后，燕青带着深深的满足，昏昏睡去。诗诗没有睡。待燕青睡熟，打起了微微的鼾声后，他悄悄地坐起身来，给火堆添了柴，然后偎在燕青身边，静静地、久久地端详着在睡梦中依然十分英俊的燕青，泪水慢慢地流淌下来。方才那场极度销魂的灵肉欢愉，是他与燕青的第一次交合，也是最后一次。燕青并不知道这一点，然而诗诗知道，诗诗知道往昔的一切从此将永远地化为过眼云烟，知道自己会很快地枯萎下去。她已经是心如槁灰，别无所求， 现在他唯一的心愿是自己留存在燕青心目中的形象能够永远青春美好。他希望用这个永恒的形象伴随燕青走过一生，所以事事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虽然只有这一次，但将使事事终生刻骨铭心。这一夜燕青睡得很沉，凌晨醒来火堆余烬尚温，诗诗却不在身边。燕青以为诗诗到外面洗漱去了，便振臂舒展着身子走出庙宇，也欲到山溪边去洗一把脸。然而甫一出门便是一惊，那拴在庙门边上的马只剩了一匹。燕青愣了愣，连忙反身进庙查看，才发觉诗诗的包裹也不见了。毫无疑问，诗诗走了。诗诗已经在他尚在睡梦中时悄悄地不辞而别了。诗诗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怎么想的？他有什么心事不能对我燕青说？我的诗诗姐，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为什么？燕青实在猜不透各种情由，他唯一能揣度到的诗诗决然而去的原因，是包括燕平仲那番话在内的那些沸沸扬扬的民间议论。诗诗是怕跟我在一起玷污了我燕小乙的名声吗？是怕妨碍我的事业，毁坏我的前程吗？哎呀，那些流言蜚语、虚妄之说、无稽之谈，如何可以信得？如何能够当真呢？诗诗姐呀，诗诗姐，无论你心里有多少惶惑、多少疑惧、多少顾虑、多少无奈，你总该对我说个明白才是。莫说我燕小乙根本不相信你是什么妖媚，就算你真是妖媚，我也愿意为你舍弃一切，也要从此与你相濡以沫，共度终生。我的这番心意难道你不明白吗？你为什么就这样一言不留地悄然而去了呢？你要去向哪里？你一个孤苦伶仃的柔弱女子，今后将如何在这乱世的颠沛流离中生活下去？燕青只怨自己夜里睡得太死，只怨自己太粗心大意，竟未察觉出诗诗神色谈吐中的异常。他悔恨地勒了一下脑袋，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庙门，解缰上马，沿着山路四下里狂奔寻找，扯开喉咙一遍遍急切地呼唤着诗诗：诗诗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群峦茫茫，松林寂寂，回复燕青的只有一阵阵飘荡在沉蓝小雾中的空谷回音。听众朋友们，本专辑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不足之处请多指教，谢谢。